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我们上次讲到的地方是讲到雅各的故事，大概停留点提在诸多的疑问，摔跤事件的诸多疑问。而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雅各即将与以扫见面的故事，这个在创世纪的33章。跟以扫见面的这一段叙事呢，其实它令人比较丧气的一点就是，当事人的动机其实在经文里头似乎没有任何的说明。即便说这是一个希伯来散文的特色，但是这个特色让现今的这些读者看不太明白这一段叙事。为何以扫的态度最后会软化下来？只是因为雅各送的礼和他谦卑的态度吗？以扫叫雅各跟他回家，意思是指跟他回以东，但是雅各说他需要时间，会慢慢的跟在他的后面，然后以扫留了几位向导给他，雅各也婉拒了，以扫就走了吗？雅各最后其实根本也没去以东，反而去到示剑，安顿在示剑，在那里待上了一段时间。在这之后呢，雅各唯一一次见到以扫是在他们一起埋葬父亲以撒的时候，这记载在创世纪的35章29节。经文只是做如实的记载，但是这个时候完全看不出他们之间还有任何的嫌隙存在。经文当中虽然容许我们有各种重建历史的可能性，但这的确也会是问题的所在，毕竟我们没有详细的资讯得知哪一种说法是最精确的。与以扫见面的这一段叙事就在这样简单的叙事当中呢过去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创世纪34章的在应许之地抵拿的强暴事件。关于雅各的叙事当中，大部分的叙事焦点都放在雅各和他妻子身上，但在创世纪34章的这一段叙事却提到了他们的女儿底拿。从经文的记载，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发生在底拿的身上，但底拿呢，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却丝毫没有记载，反而所有的叙事都是聚焦在他的哥哥们西缅和利未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上。雅各呢，这个大家族跟当地的居民关系其实应该不错，底拿也很习惯跟当地的女孩一起相处，而底拿引起了当地首领哈摩的儿子事件的注意。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大多数的英文译本都认为是事件用强暴的方式侵犯了底拿，事实可能真的是如此，但希伯来原文却有一些模糊。其中关键的动词比较好的翻译是使他降卑 humbled her， 也就是这翻译让人质疑事件是否真的迫使底拿就范，或许还有商榷的余地。或许也有一种可能是事件引诱底拿，使底拿落在一种卑微的情况下才委身给他。无论这里受到侵犯的本质是什么，从希伯来人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羞辱，必须要有所回应。请参照创世纪34章5节，事件呢透过当代的习俗向底拿的哥哥们提亲，不过经文很清楚地说到底拿的哥哥们对他们发生性关系以及提亲这两件事都很反感，因而他们想要报复，尤其是西缅和利未的反应尤其剧烈。西缅和利未在这儿想出了一条诡计，趁人之危杀掉了事件全族。 他们表面上同意这桩婚事，却有附带条件，也就是那地的居民都要受割礼。这是一种让人疼痛又让人虚弱的手术。世坚和他父亲代表全族接受了这个条件。在全族接受割礼后，西缅和利未就趁势杀了世坚的全族。雅各的反应非常生气，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请参照创世纪34章30节。雅各一直到死前仍然对两个儿子做的这件事情嫌恶不已。在这里的叙事当中，我们看到雅各这两个儿子也向他们的父亲雅各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看法。在创世纪34章31节说道：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在底拿这个事件当中，圣经研究者提出了一个观察：如果事件真的娶了底拿，似乎会把跟神立约的这一个家族稀释掉，这样将会损害到赐给他们后裔的应许能否应验。因此，或许事件全族被灭这件事，也许可以看成是神透过一次人类的恶行带出来的善果，也就是保守了立约血脉的结晶。接下来我们来看雅各叙事渐渐收尾。创世纪的36章，雅各离开事件到达伯特利，在继续起行之前呢，召来了全家人，要求他们除去外邦的偶像，因为雅各如今要去的地方是分别为圣之地。在伯特利呢，神更新约中的应许，就是从前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要适用在他子孙雅各的身上。请参照创世纪35章11到13节。雅各如今已身在应许地，雅各的叙事就开始收尾，便雅悯的出生带走了拉结的生命。在下面我们看到一张以色列的12个儿子的图表。利亚生了12个儿子当中的吕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跟西布伦，而拉结生了约瑟跟便雅悯。拉结的婢女毗拉生了但和拿弗他利，而利亚的婢女希帕则生了加德和亚瑟。这是以色列的12个儿子。再来我们紧接着看神纪念未拣选的族裔。以撒的土勒都在他儿子雅各回到家乡之后，随着以撒去世后就结束了。请参照创世纪35章27到29节。接下去的就是雅各的土勒都，借着他，神的应许要传承下去，叙事的焦点会聚焦在约瑟的身上。然而在创世纪我们也注意，创世纪36章这里有一小段论到以扫的土勒都，作为衔接前后的一个段落。另外前面的创世纪25章也有一小段论到以实玛利的叙事，他们都是族长的后裔，但是都属于未受拣选的谱系。将以实玛利和以扫这两段后裔的名单放在圣经里，似乎也在告诉我们，神其实也顾念这些人，即使他们跟开始与亚伯拉罕的救赎计划没有直接的关系。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约瑟的故事，创世纪37章到50章。创世纪最后一个土勒都就是雅各的土勒都，焦点放在了雅各的儿女身上。雅各众子中呢，最耳熟能详的就是约瑟的故事，只是约瑟的故事中插进了一小段犹大和他玛的故事。圣经的研究者发现呢，从约瑟的故事开始以后，经文中的文学类别和数词上起了点变化。虽然族长的几段叙事是由关系松散的一些段落组成的，但是约瑟的故事却具备了短篇故事或小说的特色。即便场景各不相同，但是整体情节却比之前所读到的更为连贯。约瑟的故事的主题前后是一致的， 在整段故事当中常用到祝福这个字，这里蒙福的不单是约瑟，就连他身边的人也常蒙福，换句话说就是神与约瑟同在。约瑟并非其中一位族长，后来的世代只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约瑟并没有列在里头。约瑟的故事呢，将族长们以及出埃及之间的记载衔接起来，用意在说明以色列人如何去到埃及。虽然约瑟本身他不是族长，但是他显然也得着那些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常听到神与他同在，祝福了约瑟跟他身边的人。约瑟的故事呢，真正的重点在最后的章节，道出了约瑟一生的主题，饶恕与复合。关键的经文在创世纪50章的19到20节，说到，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阅读整段约瑟的故事，我们会发现这两句经文所描述的何等真实。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约瑟一生无端遭遇了许多的打击，不过约瑟明白他这一生是极有意义的。针对约瑟故事的有一个大纲，我们见下面的图表，我简单的说明一下。约瑟的故事呢，从一开始是约瑟被卖到埃及，经文在37章的2节到36节，接下来呢，中间插进了一段他玛跟犹大的故事，是38章的1到30节。再来是约瑟跟波提法之间的互动，在39章1到20节。后来约瑟被关进监狱里头，他在狱中是分布在39章21节到40章的23节。再来约瑟在宫中是41章的1到57节。这个时候的他应该已经成为了宰相。约瑟的家人第一次下埃及42章的1到38节。约瑟的家人第二次下埃及43章的1节到45章的28节。约瑟的家人第三次下埃及46章的1节到47章的31节。最后雅各跟约瑟临终的日子记载在48章的1节到50章的26节。约瑟的故事当中穿插进了一个比较奇怪的部分，就是他玛跟犹大的故事。我们来看38章。这一段经文为何穿插在约瑟的故事呢？原因跟目的完全不明白。这个故事并没有从正面来描写犹大，我们只看到犹大在这里再次显出任意妄为的性格。这里的犹大娶了一个迦南女子，其实这样早就已经出问题了。请参照创世纪的24章3节跟28章的1节。犹大呢，生了三个坏儿子也不足为奇。大儿子俄娶了他玛后行恶死了。按照圣经的律法，生命记的25章5节到10节，死者的兄弟有责任娶这位寡妇为妻，且小孩要按死者来命名，最终可以继承死者的土地和产业。尔的兄弟俄南娶了他玛，却因私心不愿使她怀孕，创世纪的38章9节，因而神取走了俄南的性命。俄南的下一位手足是示拉。犹大在这时犹豫了，他怕儿子再次因他玛而性命难保，因此犹大无视习俗，拒绝再让示拉娶他玛。他玛知道犹大不会让示拉娶他了，于是用计使犹大令他怀孕。犹大得知他玛怀孕，便宣告她是伤风败俗的妓女，使家族蒙羞，要依例烧死她。请参照利未记21章9节。他玛在双方对质时，取出了犹大的印和手杖，证实令她怀孕的人是犹大。犹大只得承认 他比我更有义，请参照创世纪38章26节。经文结尾写到这两人所生的双生子会延续犹大家的血脉。好，这大概就是关于约瑟的一个叙事。我想约瑟的叙事整体来看非常容易明白易懂，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再参照其他的教科书来对照。
当摩西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侍奉耶和华，开启了整部精彩的出埃及记。法老的拒绝引致了始灾，上帝的救恩预备了始诫，会幕的建造更荣耀了神的同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出埃及记。进入出埃及记前呢，我们做一点关于创世纪的前情摘要。在创世纪呢，我们知道它是后面四本书的序言，它也不全然是摩西的故事，最主要是在讲神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透过把以色列人从被奴役的状态里面拯救出来，并且带他们到应许地，因此而选择他的子民，使他们成为一个大国的故事。在创世纪的结尾处叙述了约瑟的死，请参照创世纪50章22到26节，为他的生平故事及整部作品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束。不过在约瑟离开人世之前，他说了这些话。创世纪50章24到25节说道，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神看顾你们的时候，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显然这段话已经暗示了一个续集，就是出埃及记。从这里我们得知，约瑟在他生命即将结束之时，他知道他的子孙不会永远留在埃及，他们的未来在应许地，因而他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要子孙把他的骸骨带到应许地去。请参照创世纪50章25节，等到不远的将来，约书亚完成对应许地的征服之后，约瑟的骸骨将被葬在那地。请参照约书亚记24章32节。从出埃及记开始，就帮助我们回忆起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早期阶段，也就是神拣选的这家族的70人，为了躲避一次毁灭性的大饥荒，因而下到埃及去，最终留在那里。出埃及的行动大概发生在约瑟死后数个世纪以后，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关于约瑟生活的年代存在着一些疑问，关于出埃及的时间疑问更多，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时间长到足以使这个家族繁衍成一个民族的规模。现在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约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出埃及记的1到18章，是神从埃及的奴役下解救了亚伯拉罕子孙。第二部分出埃及记19到24章，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第三个部分是出埃及记的25章到40章，是神指示以色列人建造会幕。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出埃及记的1到18章。神从埃及的奴役下解救了亚伯拉罕的子孙，离开埃及是出埃及记第一部分的主题。不管任何的旧约事件，没有任何一个有像出埃及事件这样的重要性，这个事件在圣经中频繁的影响证明了它的重要意义。在圣经之外，我们会看到无数的绘画、电影 以及其他的艺术品也都在表达着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我们先来看，这里头有提到说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经文在出埃及记一章八节。故事就开始于一个未指出姓名的法老的统治期间，这个法老他不认识约瑟，也不知道他行的事。在创世纪当初结尾的时候，法老对约瑟非常看重，同样当时那个法老也没有指出名字。约瑟的能力非常好，使法老的财富和权力增长到了一种超乎想象的程度。但是现在有一个新任的法老即位了，他根本就不知道约瑟是谁，因此对约瑟的子孙如此庞大，他感到非常的忧心忡忡。毕竟他们在埃及境内已经算是一支潜藏在埃及的异族敌人。某些推测认为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指的可能是阿赫摩斯，大概是在主前1550年到1525年之间统治的一个埃及法老。他呢对亚洲人包括以色列人在内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案例，他对于亚洲人极其厌恶。为什么极其厌恶呢？可能原因是因为阿赫摩斯非常痛恨希克索斯人当年对埃及的入侵。希克索斯人是一个亚洲民族，他们大约在主前1720年到1550年末期，一个正值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他们入侵了埃及，并且至少统治了100年。最终是阿赫摩斯这一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人驱逐了这些占领者。而埃及会对希伯来人怀有敌意并不稀奇，因为由人种学角度来观察，希伯来人是希克索斯人的亲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以色列和埃及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就是大量的希伯来人被奴役了，而所有以色列男婴被下达了一个要被杀掉的一个命令。以色列人被迫进行繁重的劳动，建造了比东跟兰塞两座基或城市。我们来看比东跟兰塞两座基或城市，请参照出埃及记一章十一节。比东依照考古来讲是埃及语里头的比亚顿的意思，也就是亚顿神的地业，大概是位于今天开罗东北约60里的地方，伊斯梅利河旁边的拉塔巴遗址。兰塞的地点争论多年以后，目前确实在比东以北20里左右的达巴遗址。这里曾经是希克索斯的首都。经文指出这两座城市是积货城市，不表示这些城市就只是作为单独储存货物之用。积货城是各个区域的地理和活动中心，也有可能是省会。接下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一章十五节提到的希伯来人的接生婆。以色列人在埃及除了被迫进行繁重的劳动，负责建造比东、兰塞两座城市之外，埃及人在对希伯来人抱有敌意的状况下，最终下达了一道杀死所有希伯来人男婴的命令。而这里有两个接生婆，分别是施弗拉跟普阿，他们两个人负责杀害希伯来人的男婴。虽然经文说他们是希伯来人的接生婆，但是在经文的解释史上一直有人认为这两位接生婆是埃及人，这是根据70世译本以及约瑟夫的传记记载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更可能是希伯来人，这是在犹太教的文献塔木德中称他们为约基别和米利安。有两个接生婆的事实或许暗示了两个可能性，或者暗示他们是领头的，或者暗示以色列人的人口没有我们想象的多。而这两个接生婆撒谎，他们提到说他们不能好好执行命令，是因为以色列的妇女身体强壮。在这个时候，虽然两个接生婆好像在出埃及的故事里开启了一个欺骗的伦理主题，引起了大量的探讨，但是圣经文本里从来都没有谴责他们撒谎。就好像希伯来文化中的讲述者对于道德判断的这个议题向来都是保持缄默的态度的。 在这里，研究者认为呢，与其说是上帝恩待接生婆，原谅他们，只是更加可能的，或许是在法老的威权暴政之下，施弗拉和普阿的行为被认为是在做正确的事。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一到十节，关于河中的营救，也就是摩西的故事。正是在这种被奴役、被剥削、大规模的屠杀背景之下，有一个伟人出生了。这个人叫摩西。摩西出生的故事是由对他父母亲的介绍开始的。经文当中并没有指出他们父母亲的名字，但之后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支派关系。摩西的父母是利未人，一个被剥夺了权力的支派。除了受到格外的咒诅之外，他们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由于利未支派的报复行为，请参照创世纪34章，他的父亲雅各咒诅了他和他的兄长西缅。他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子孙在进入应许地之后获得属于他们支派分地的权利，请参照创世纪的49章5到7节。在出埃及记中，强调利未支派这个支派关系非常浓厚，以至于没有特别去叙述摩西的父母亲是谁。我们要一直到出埃及记的6章20节，我们才会知道原来摩西的父亲是暗兰，母亲是约基别。因着法老的杀婴令，两名接生婆故意总是晚到，显然在摩西的母亲约基别的状况也是一样的，所以约基别才有点时间设法保全了摩西的生命。约基别的行动看似孤注一掷，成功率却微乎其微。然而约基别的行动是有计划的，行动当中呢，表现了对神极大的信任。他把自己的孩子摩西放进一个蒲草篮子里，然后把篮子放进了尼罗河里。这里我们可以跟一个古近东的文献做比较。我们来看古近东有一个文献叫做萨尔根的出生传说，故事的主人是阿卡德王萨尔根大帝，大概是生活在主前2334年到2279年之间的一个王。这个萨尔根有别于主前六世纪的亚述王萨尔根，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弄错了。这个故事呢是自传题材，所以是从成年萨尔根的角度来传述的。出身卑微的他已经取得当时阿卡德帝国的王位。他的出生故事目的是要表明，即便他出身不明，但实际上他有高贵的血统。他的母亲是一位高级的祭司。文本的前提是当代的高级女祭司她是不能有孩子的，所以她像摩西的母亲一样，她不能留下自己的孩子。因着这样的原因，自传里说到，我母亲把我放在一个芦苇草篮子里，用树枝将篮子口封住，然后把它放到河里。篮子顺流而下，直到一个灌溉工发现了它，他将萨尔根抚养长大，萨尔根最后成为了王。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继续考察摩西五经。